永远的忏悔。那是我辍学在家的第一个夏季。不知为啥，那年夏季卖冰棍的全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。看到几个平时要好的伙伴，一个个出门赚钱去了，我心里不禁蠢蠢欲动。一天，我的好同学姚丽来到我家，把卖冰棍的事说得天花乱坠，还鼓励我卖冰棍，勤工俭学。我一时脑子发热，找到爹提出要出去卖冰棍。爹是个爽快人，二话没说就对我说：“行，过几天给你订个箱子，车子是现成的，你没啥事儿，到外面转转也好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在梦乡里，就被爹摇醒了。娃，起来，我昨天去茶崖山给你买了个冰棒箱，你看，今儿就可以卖冰棍了。爹搬出自行车，绑好冰棒箱，又说，没卖过，开始不要拼那么多，天热冰棍化得快。我一咕噜爬起来，3分钟洗漱一通，吃个馍。揣好爹给的5块钱，出门找到姚丽，一起赶到冷饮批发站。那天天很热，批发冰棍的人也很多，轮到我已是上午10点多了。姚丽交上15块钱，说：“批100个雪糕，100个冰棍。”小丽，我拉了拉她的衣服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有话出去再说，快装冰棍，每人冰棍雪糕各50个，平分。”我不再吭声，低着头帮姚丽把冰棍塞进箱子。一会儿，两人便离开了批发站。在路上，我忍不住又对姚丽说：“小丽，我只拿了5块钱，本想少批点冰棍雪糕。再说你知道，我嘴笨，话说不好，又没干过这事。”姚丽笑着说：“你别怕，你忘了咱俩从小一起长大。”一起上学，还一起逃学，摘梨偷杏扒蝎子。以前咱俩吃啥东西都是每人一半，现在呀还一样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保你吃不了亏。小丽，我是怕万一卖不掉，我没钱还你。又是钱，你能不能别提这事儿？我教你吆喝，冰棍雪糕，还，冰棍雪糕。我埋下头。低低的叫了一句，抬起头，大声点儿，再吆喝一句，别怕，路上没人。冰棍雪糕，OK，真棒！姚丽在我面前翘起大拇指。我们一起转了几个村庄，晌午时已卖掉很多了。在一座小桥上，我们歇了好一会儿。姚丽推了推我的手，老练似的对我说。前面是方庄，你从村中往北，我从村中朝南，咱俩分开卖，回头在这小桥上见。好，冰棍雪糕，冰棍雪糕，冰棍雪糕。我推着车子在炎炎烈日下拼命的吆喝，可老半天都没一个人买我的冰棍，我暗暗骂自己，怎么这么笨。离开姚丽就一事无成。冰棍雪糕，冰棍雪糕。我推着车子走到方庄的最后一排人家，脚步重得像灌了铅似的，心里已经绝望了。正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腾腾地跑出来一个3、4岁的小男孩。大姐姐，雪糕咋卖？你看我的钱够买一个吗？小男孩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把钱递了过来。这是一张卷成卷儿的100元大钞，我的呼吸粗了起来。大姐姐，钱够吗？小男孩看我迟疑的样子，又问了一句。够了，够了。我连声说，弯腰给他拿雪糕。小男孩把小手在背心上擦擦，接过我递给他的雪糕。我喊了一声“喂，找钱”，却没叫住他。他转身腾腾腾地跑远了。 我手里捏着100块钱，犹豫了起来。突然，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调转自行车龙头，跨上车，飞也似的逃出了方庄，往小桥处赶去。此时，姚丽正坐在树荫下吃雪糕，看我来了，忙站起来。卖完啦？
没有，咱快走吧。
那，快走吧，我很饿。
那，没多少了。
我嘴里嗯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回到家里，我推说累得慌，饭也没吃，倒头便睡。可哪里能睡得着？我一闭上眼，眼前就出现烈日下的那个小男孩，浓眉大眼，胖乎乎的脸蛋，胖乎乎的小手。想起白天所做的一切，突然间，我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，是混账，是王八蛋。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多钟了。姚丽已经坐在一边，我抬起头对她说：“
今天不卖冰棍了，很累，我想休息一下。”“
我不是来找你卖冰棍的，你知道不？昨个咱去卖冰棍的那个方庄出事了。”“
出啥事了？”
我一撅屁股爬起来。“
是我爸说的，昨天方庄有个小孩拿了他家卖猪的100块钱去买冰棍，被他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，谁知道一失手竟把那小孩打死了。小孩他妈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天抢地，后来偷偷地跑进屋里喝了一瓶农药，那小孩他爸一时气急疯了。”“
那小孩死了？”如同五雷轰顶，我呆住了。后来几天，我都没出去卖冰棍儿。到第7天上，我步行了10几里，来到了方庄。村北的荒野上多了一堆新土，没有花圈，坟前只摆了几块旧砖。我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这是我为他们母子铸造的坟墓。这坟墓里埋葬着我卑鄙无耻的贪欲与不可饶恕的罪恶。躺在坟墓里的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的我。
宝童，
不知啥时，姚丽已经轻轻地站在我身后，眼睛红红的。
这一切，并不全都是你的错。我不该拉你去卖冰棍，不该带你来方庄，更不该和你分开。我们是一对好姐妹，你说过。
我们又路过方庄时，一位老大爷告诉我们，那小孩他爸在发疯的第2天就走了，疯疯癫癫的，不知上哪儿去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唯一知道隐情的姚丽在一场车祸中死去，可我的犯罪感并没减轻一分。我一直希望能碰上那个疯疯癫癫的中年男子，跪在他的面前磕几个响头。我不祈求他的原谅，我只想对他说，我就是数年前那场灾难的肇事者，然后一切由他处置。可始终没有。于是，我决定将他公布于世，只希望他人别被邪念糊住了双眼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